亲爱的弟兄姐妹，请在这疫情仍然非常严峻的时刻，在主里面问候各位安。这次的新冠状肺炎真是来势汹汹，不但来势汹汹，而且这个病毒的传染感染力仍然是非常的凶猛。到目前在这八月初的时候，全球的感染确诊人数已经达到了1800万，死亡的人数也来到了68万。而我们所居住的美国这个地方，这个确诊的人数也达到了460万，而死亡的人数也一直向着16万这样子的一个关口来迈进。在这样的一个疫情之下，带给我们最大的威胁就是我们生命的安全，我们生命的安全。这个疫情让我们看到人生命的脆弱和不可感掌握，以至于我们对这个疫情对这个死亡感到恐惧，因为没有任何人能够每天处在死亡的阴影跟恐惧当中而活得仍然很自在或很健康的。不但因着死亡带来了恐惧，也因着这个疫情带来了经济的损失，每一家每一户每一个个人收入都下降，甚至面临失业，甚至面临所经营的产业要倒闭要关门。所以让人感到不但是对死亡恐惧，对这一切感到忧郁，感到焦虑，而且呢，这个疫情到现在还没有被控制的一个情况，所以造成这个情绪非常的低落，以至于在这个恐惧、这个忧虑之下，我们不知道这样的情况会持续多久，所以心里面是卡卡的不安。这个新冠状病毒，因为它的外表长得像皇冠的样子而得名。COVID-19 从一个人进入了人间，让死做了王。这让我们想到在罗马书里面所提到的，罪从一人进入人间，死就做了王。死做的王带给我们人类的就是恐惧，就是忧郁，就是不安。但是在罗马书第5章15节、17节，紧接着这样对我们说，在这个当代的译本的里面，这个经文是这样说的：然而神的洪恩远超过亚当的过犯，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要死亡，那么神的恩典也就是通过耶稣基督一人所赐的恩典，岂不要更丰富的临到众人吗？如果因一人的过犯，死亡就借着那人做了王，那么接受神洪恩又得到他所赐之义的人，岂不更要借着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作王吗？当耶稣基督在我们心中作王的时候，就能够带领我们胜过这个疫情所带给我们的恐惧，所带给我们的忧郁，所带给我们的种种的不安。在圣经的里面讲到平安，希伯来文的平安或者是希腊文里面的和睦或者和平是同一个字，都是和谐的意思。在圣经里面，和睦又常常被称作是和好，有时还表示是安全、平静、自由等等的意思。平安或者和睦这样的一个思想贯穿了整本的圣经。神是一位热爱和平而且使人和睦的神，而且我们以后那永远的家乡天堂是个和平的地方。圣灵呢，乃是和平的灵，圣灵的果子就是和平。在圣经里面，平安或者说和睦被描写成是一个完美的救恩，人跟神、人跟自己、人跟人、人与自然的一个和睦，这四个层面 啊，是以人与神和睦，就是与神和好，也就是说啊，也就是这个与人与神和睦带来与神的一个和好，这个来做一个主导的人，这个意思就是说人向神彻底的改变，从而带来了罪的赦免，并且得以做神的儿女。而唯有当我们得着耶稣基督的生命，当我们从主那边领受了他的爱，领受他的智慧，才能够化解人跟人之间一切的纷争，重新建立和平的关系。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面临这个疫情的时候，我们渴望着平安的福音，其实就是不是在疫情的情况之下，平安也是人生每一个人人生的一个至宝。这个平安它的价值远远超过这个整个衣橱里面所有的衣饰啊，超过山珍海错的这些满汉全席，超过画栋雕梁的大厦，或者是名车跑车等等。没有了平安，我们就是有的爵位封侯拜相，我们的财富有金山银山，我们有许多的仆役前呼后拥，但是又有什么办法能够去享受呢？平安胜过这一切，平安的确胜过万金。所以当我们在这样一个疫情之下，我们渴望得着啊这个平安的福音。所以我们的主啊告诉我们啊，告诉我们他在临阶上升到天父那里去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们的主耶稣复活以后的第一句话就是愿你们平安。可见世界上大多数的人今天所渴望的就是得不到这个平安。那么今天当我们说我们要用平安的福音来去胜过这个疫情带给我们的恐惧、忧虑和不安的时候，为什么当我们渴慕这样一个平安的福音却是有人得不着呢？它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的身份有了问题。圣经里面说恶人必不得平安，这个经文告诉我，这是神亲口说的，恶人必不得平安，直接的翻译就是没有平安给恶人们。因为平安本来是属于神的，平安本来就是属于主的，我们的主不能够让恶人来浪费他的平安，所以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就把平安给限制了起来，不给这些恶人。什么是恶人？这个诗篇第九篇第十七节里说，恶人就是忘记神的外邦人，忘记神的外。所以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不肯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他就是恶人，他就没有办法啊，没有办法得到平安。今天感谢主，我们会说感谢主，我们已经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我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所以我应该是有这个平安的福音在我的里面。但是我们扪心自问，在这个疫情之下，是不是我们仍然诚惶诚恐的，觉得我们好像得不到平安？难道我也是恶人吗？我们信了耶稣，但是却不得平安，那我也是恶人吗？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个恶人不一定是指外邦人，恶人就是指着在以色列百姓当中，在神的百姓当中远离神的人说的。好比说在民数记里面，可拉、大贪、亚比兰他们反对摩西，神说他们是恶人。以色列人中不肯侍奉神的，在马拉基书那里告诉我们说他们是恶人。那些离弃神的人，诗篇119篇说他们是恶人。所以啊，反对神的、不肯侍奉神的啊、离弃神的，在神看起来都是恶人。虽然我们说我们已经接受了耶稣基督，那我们真的，我们是不是恶人呢？如果我们是一个信徒，那我们会问说我们是不是恶人呢？那就请问你有没有忘记神呢？如果说我们怎么知道我没有忘记神呢？那请问 我们扪心自问一下自己，我们每天有没有祷告？当做任何的决定的时候，有没有 来求问神的旨意是如何？在用餐之前，我们有没有感谢神？每一个主日，我们有没有来到神的面前敬拜？有没有来到神？如果我们没有忘记神，那么我们每一天就不会忘记祷告，不会忘记读经。主日的时候，我们也不会忘记来敬拜神。我们的行事为人也不可能目中无神。在这末世的时候，许多属主的人所以说，对主的爱心却是渐渐的这个冷却，对灵修也可有可无，对神呢渐渐的忘记。难怪许多的信徒在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他说他没有平安，因为平安是在神那里，是客观的，一定要亲近神才能够支取。所以如果我们忘记了神，就等于抛弃了平安。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当以色列百姓他们忘记神的时候，他们的出入就不得平安。但是当他们进一来寻求神的时候，神就赐他们四境平安。愿我们好好的思想，在这个疫情期间，我深深的相信我们一定常常会读到诗篇第91篇。在诗篇第91篇的第二节到第13节，就讲到人今天生活在这个世上，有许许多的灾害在我们的眼前，有人为陷阱的灾害，有可怕传染疾病的灾害，有不可抗拒的环境的灾害，有恐怖战争的灾害，有撒旦各样的拦阻跟攻击的灾害。面对这种种的灾害，诗篇第91篇的第一节给了我们一个经文，神这样对我们说，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比住在全能者的荫下。这个经文告诉我们，至高的神要保护你保护我要保护你保护我。那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比住在全能者的荫下，这个经文很清楚地说明了一件事情，前半节的经文是后半节经文的条件，也就是说住在至高者隐秘处是住在全能者荫下的一个条件。今天我们要享受这平安的福音这样的一个特权，或者说我们盼望我们每一天的日子有主所赐的平安随着我们，只有这个平安只是为那些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弟兄姐妹们所预备的。我们必须先要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才有可能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才能够享受主所赐的平安。那么至高者的隐秘处是什么呢？隐秘处往往是只有最亲密的人才可以到的地方。旧约里面所讲的隐秘处是指着圣殿里面的至圣所。我们知道在圣所和至圣所中间隔着一副幔子，里面没有灯光，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得以进入。在犹太人看起来，至圣所就是至高者的隐秘处。在至圣所里面有约柜和上面的施恩座，神对摩西说，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所以至圣所就是跟神最亲近的地方，而亲近神那是今天我们得蒙主所赐的平安的一个条件。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平安在这个疫情的蔓延的时刻，我们的平安是从亲近神而来。只有当我们越亲近神的时候，才能够胜过这个疫情所带给我们种种的不安。只有当我们越亲近神的时候，我们才会越有平安。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说，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请注意这个经文的第一个字，住。住是这节经文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字。这个住表示说，我们不是来到神的隐秘处待一下子就走人的我们这样的人就想要享受那个四季平安，那个天天平安的特权。圣经说，只有那些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今天很多的信徒只有主日的时候才来到神面前拜访一下， 而且是来了就走，他们真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信徒。请原谅我说在这个经里面让我们看见这样的信徒，在这一个疫情严峻的时刻，恐怕很难享受到那平安的福分。圣经这里说不是来去匆匆，乃是住，只有安定下来啊，安定下来，只有住才是在基督里真正的意义。我们和主有不可分割的生命的关系，主自己曾经这样说过，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这也就是为什么使徒约翰要劝诫我们说，小子们啊，你们要住在主里面，停留在某一个安排好的地方的意思，就是停留在那里，住在那里。所以什么是一个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人呢？那是一个与神常常有亲密灵交的人，他会像哈拿那样在神面前向神倾心吐意，无所不谈。他会像但以理那样，不论外面的环境怎么样，他一日照常三次的跪在神的面前祷告感恩。他更会像诗人那样，在床上纪念你，在夜惊的时候思想你。今天在这疫情严峻的时刻，我们大部分的人都居家避疫，感谢神，神特别让我们有这么一段难得的宝贵的光阴，让我们就是多用一些时间常常来到神的面前与他亲近，以至于我们能够很确实的享受这个平安的福音所要带给我们的福分。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能够得着主所赐的平安呢？第二个，不为任何事忧虑，但为所有事祈祷。今天在这个疫情严峻的时刻，许多的思绪烦扰我们，让我们里面有许多的忧虑。忧虑从希腊文这个字呢，原来是有两个字合在一起的，一个是分裂，一个是心意。所以忧虑就是心意分裂，也就如同雅各所说的，心怀恶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无定见。换句话说，一个忧虑的人是在情绪上，在精神上，在灵性上分裂的人。因此有许多被忧虑困扰的，就算极小的事情呢，都没有办法做任何的决定。其实严格说起来，忧虑不但是心意分裂，忧虑也是一个什么，也是一个罪。当一个信徒他心里面忧虑的时候，其实他是在指控神的不真实。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那里说，我们知道凡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着益处。可是又对一个忧郁人来讲呢，他说这不是真实的。我们的神在希伯来书十三章第五节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但是对一个忧虑人，他会觉得这不是真的，这纯粹是个谎言。忧虑实在是一个罪啊，因为它损害了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身体乃是神的殿，医学证明一个忧虑的人在意外事件当中受伤要比那个不分心的人多得多。在美国南北战争的时候，这个格兰特将军在他的回忆录里面是这样说的，他说啊，昨天晚上呢，彻夜那个头痛的非常的厉害，甚至视线不明，全身疼痛。第二天清晨呢，一个马夫呢飞奔而来，带来了南方罗伯特将军他的这个投降的文件。格兰特将军这样说，他说，当我一看见降书的时候，我的病立刻好了，我的身体不但不痛了，连头痛也消失了。原来格兰特将军他是因为忧虑而成病。那今天在这个新冠状病毒的肆虐之下，我们心里面有着许多的忧虑，想到这个忧虑，想到那个也忧虑，那如何能够治疗这个忧虑而能够享受这平安的福音呢？圣经这个腓立比书四章六节七节那里，应当一无挂虑， 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这句话有人把这两节经文呢就浓缩成两句话，就是不为任何事挂虑，但为所有事祈祷。保罗告诉我们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告诉神。感谢主，在这个疫情严峻的时刻，我们心中有着许多的忧虑，但我们都可以把这一切来到神的面前告诉我们的神，而告诉神是唯一治疗这个忧虑的特效药。一个愿意凡事祷告的神的儿女，正是一个没有烦恼、没有忧虑的人。保罗说，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这个忧虑啊，是仇敌攻进了我们的意念，在我们的意念里面兴风作浪，进而影响到我们的心怀，叫我们的心在我们里面七上八下，不得平安。感谢神，圣经教导我们，当我们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将我们忧虑的事情一五一十的告诉神的时候，神就用所赐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出人意外的平安，这种平安是一种风雨当中的一个宁静。神所赐给我们的平安是出人意外的平安，这种平安也是人无法解释的平安，是一种超然的平安。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个疫情严峻的时刻，让我们把握居家避的美好光阴，懂得常常把我们所有的忧虑一五一十的交托给神。500年前，因为宗教改革声名远播的马丁路德，在他有生之年曾经经历过3场的瘟疫。后来他的这个友人就集结他跟友人书信玩访的内容呢，就出版了一本马丁路德的劝慰信这本书。其中在这本书的第7章里面就收录了他在瘟疫蔓延的时代对众教会的一个教导。马丁路德在这个书里面就提到，在疫情严峻的时刻，有些人不是因为染疫，而是因为过度的忧虑，以至于就瘫软在船上，在这个床上，这没有办法起来，没有办法。马丁路德他同样面临这个瘟疫的流行的时候，也是有许多的忧虑，但是他祷告，神让他从瘫软当中能够站起来。他很务实的来到教会，告诉当地的这个神的百姓，哎，怎么样做好这个防疫的工作，然后很仔细的教导他们以后呢，并且带领这些弟兄姐妹跪在神的面前，求主加力量，不但是让每一个人能够靠着主站起来，而且求主加给力量，能够去起来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啊，来帮助那些把平安带给左邻右舍。马丁路德自己以身作则，在整个城市里面惶惶不可终日的时候，他祷告再祷告，把他的忧虑完全卸给神，以至于神让他心里面有平安，然后他坚持的留守在威登堡这个教堂，即使威登堡教堂他们所附设的这个教会的大学已经迁移到耶拿那个地方，但是马丁路德仍然把他的忧虑交托给神以后，他仍然按照神的旨意选择留了下来。马丁路德的师母呢，当时也怀了孕她也是蛮忧虑的她不但是担心着她这个丈夫的这个马丁路德的这个安危，她也担心她肚子里面的小宝宝，可是她把这些忧虑也交托给神，然后神给她恩典和力量， 她就坚持留了下来，一定要陪着陪伴着丈夫，两个人的爱在瘟疫蔓延的时刻活出那个好牧人喂养舍命的榜样。马丁路德说，人在临近死亡的时候尤其需要牧师的服侍，神的话语这个时候可以让一个人的良心得到坚固，得到安慰。所以他在神的面前切切的祷告，拿去他一切的忧虑，然后让他这样能够站起来，能够服侍神的百姓，能够服侍神的百姓。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得着，我们要享受这主所赐的平安，我们还需要还需要信心，还需要坚定的坚定的信靠我们神，因为信心能够让我们胜过恐惧。正如诗篇56篇第4节所说的，我依靠神必不惧怕，我依靠神必不惧怕。保罗在以弗所书第6章16节里面提到，信徒应当穿的第4件军装，就是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早期的时候，古时候敌军会把箭或者镖的头呢沾上这个致命的毒液，只要让这个箭划破皮肤，就会造成快速又痛苦的死亡。或者他们会把那个箭头滴上这个沥青，然后点火把它射向罗马的军营，让它能够着火来消灭敌人。在所有保罗行走的罗马的军装里面，这是唯一指定目的的兵器。保罗告诉我们，信德的盾牌的目的是防止那恶者一切的火箭。这些火箭可能包括了这些瘟疫所带给我们的惧怕，所带给我们的惧怕。如果今天我们是一个神的儿女，我们一定会经历到很多的时候，撒旦魔鬼借着周遭种种的一切，借着这个疫情所带给我们的上千的火箭来攻击我们，而保护我们最有效的一个方法就是信心。但信心如何能够胜过恐惧呢？要记得，信心不只是相信而已，因为鬼魔也信，却是战惊。信心那是继续不断的积极的操练自己所相信的。信心是建立在相信神必忠于他所有的应许之上。在17世纪的时候，牧养英国伦敦最大教会的邓约翰牧师，在面对伦敦整个城市有三分之一的民众逃亡，有三分之一的人因为染了这个瘟疫而死亡，剩下三分之一人留在伦敦。在这样一个严峻的时刻，这个邓约翰牧师他心里面一直想说，他想要离开这个地方逃亡，不然的话他就会像那三分之一人一样会死在这个伦敦城里面。所以他心里面是一直想要离开这个地方，免得也在这个地方丧失了生命。但是当他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他借着祷告，借着神让他借着信靠神的缘故，胜过里面的一个恐惧，胜过里面的一个恐惧，他站了起来。在那个时代的里面，没有直播视讯的时代，他必须站在活人和死人中间，在那里讲道，安慰和劝勉他的弟兄姐妹。直到有一天，他的身上也出现了斑点，他的医生认为他也感染了瘟疫。在隔离的期间，他就写下了在极难境遇中的祈祷，其中第17篇是邓约翰牧师最有名的一个诗作，没有人是孤岛啊，没有人是孤岛。邓约翰牧师经历了九死一生，心里面实在有着无比的恐惧，但是他借着在神的面前信靠神的缘故，他胜过了这个恐惧的这个死亡的恐惧， 他奇迹似的活了下来，他因着继续不断的信靠神的缘故，他继续不断的服侍当地的神的百姓，当地神的百姓，在欧洲这个城镇的教堂，除了节日、婚礼或者主日的时候之外，另外就是在追思礼拜的时候会敲响这个丧钟，邓约翰牧师从阵阵传来的丧钟当中，他不断在神的面前信告神，操练这个信心的功课。邓约翰牧师他是这样说的，在灾难当中，如果一个信徒仍然害怕死亡，那他所受的苦就白费了。神要我们借着信靠他来战胜我们内心的恐惧，借着信靠他来胜过这个病毒所带给我们种种的火箭。于是邓约翰牧师在这个疫情的当中，他不断地反思他在神面前的信心，他不断地在神的面前省察这个操练信靠神这样的一个信心。他说这是操练信心的一个重要的机会，一个重要的机会。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个新冠状病毒肆虐的时候，我们同样的可以借着凭着信心继续不断的向前走。信心告诉我们神所应许的一定会发生，信心就是把希望当成事实，这就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一节所形容的，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体，是未见之事的确据。美国黑人领袖马丁路德King 他这样形容这个信心，信心就是你还没有看到全部台阶的时候已经踏出了第一步。求主恩待，在这个疫情严峻的时刻，也让我们不断的在神面前操练信心的功课，操练信心的功课。然后如何能够享受主所的事的平安，我们还需要第四方面，需要属灵的伙伴。保罗说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他所说的藤牌可以克服所有的惧怕，但是许多的时候我们越认为我们可以单靠自己举起盾牌来抵挡恶者的火箭，其实这是不足够的。罗马的盾牌虽然是由每一个士兵携带着，但是最有效使用这个盾牌的方式是跟其他的士兵的盾牌合并来使用。当军队紧密的编排成一队向前行进的时候，他们的盾牌重叠而且交错在一起，共同来抵抗敌人的火箭。这就是保罗所说的信德的盾牌，是要我们把自己的盾牌跟旁边士兵的重叠交错一起来使用。我们很熟悉的经文马可福音第二章一到十二节的里面就讲到，耶稣在加百农的一个房子里面讲到，群众彼此紧紧的贴着，挤满了房子甚至院子，一个摊子如何挤到中间去接近主耶稣呢？靠自己是不可能的。感谢主，这个摊子有四个相信耶稣会医治的朋友，他们将信心化成行动，抬着他呢，穿过屋顶垂到主耶稣的面前。马可福音就告诉我们，神我们的主见了他就医治了这个摊子。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一个最大的弱点就是我们注重个人的救恩，但是我们却没有同时看重个别信徒融入基督身体的一个重要性。今天我们要面对这个疫情的时候，在疫情的当中我们要保持社交距离，好像让人跟人的距离呢越来越远，本来就不够近了，但现在越来越远。可是神告诉我们，在虽然我们需要保持社交距离，但是我们灵里面却能够彼此紧紧的相通，以至于我们彼此的扶持，同奔这条孤单的属灵的道路。在这次疫情刚刚发生的时候，我过去所服侍的教会，纽约市的教会里面 有位姊妹，她是诗班的这个诗班员，她也是教会敬拜诗歌敬拜小组的成员，她也是团契里面的职员，是一位非常爱主的一位姊妹她没有结婚，因为她的母亲在她临终的时候把她的哥哥托给 这位姊妹来帮忙照顾，因为她的哥哥呢得了精神上有问题，没有办法照顾自己，所以这位姊妹为着照顾她哥哥的缘故，她都保持着没有结婚，好能够照顾她的哥哥在这个疫情严峻的时刻，她的哥哥呢去参加附近的这个老人中心的一个聚会，而在老人中心的里面呢有几位已经感染了这个病毒，但是不知道她的哥哥参加了以后这个老人中心活动以后回到家里呢没有什么症状，所以也不觉得他是被感染了，可是他却把这个病毒传给了这个姊妹，而刚巧这位姊妹呢在那一段时间他的脚他的脚受伤，所以当他看见自己身上有一个症状的时候，他打电话给他的这个家庭医师，家庭医生就赶快说你赶快去检测一下，看看有没有感染了这个病毒。可是他没有办法，他脚受伤，他没有办法开车去检测。他就想说，哎呀，反正我在家里面熬个几天，大概就没事了。哪里知道他就在家里面呢，就没有出那个房门。他的这个家庭医生经过两天以后，怎么都没有听到消息呢？马上就打电话，怎么打电话都没有人接。家庭医生心里面有点担心，马上就打电话给他的弟弟，他的弟弟住在纽约，接到电话以后赶忙开车到纽约起来他妹妹的家里面，然后呢打开了房门以后就发现他的妹妹这位姊妹已经病亡在这个床上。当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心里面一时说不出话来，就想到在这个疫情严峻的时刻，教会彼此的关怀的工作需要做到非常非常的确实，免得有这样遗憾的事情发生。各位或许知道，在我们中信里面我们所敬爱的尤洪湘牧师他已经到主那里去，那么尤师母他一个人在家，所以我记得那段时间我就问了他，我说这个你一个人这个你的孩子又住你离开你有一段路这个怎么样能够，他就告诉我说不要担心，他邻居刚好是他同教会的一个姊妹，然后年龄都相仿，所以他们彼此就相约了，每天早上大概几点钟的时候就彼此打个电话问安，一起做个祷告，到了晚上到就寝的时间呢，彼此又打个电话，然后做了一个晚祷，然后才就寝，每一天都如此，而且都拥有对方房这个屋子的钥匙，如果对方一直没有人接电话的话，他们可以打开屋子进到里面去看看有没有什么事情，所以他们一直来都是这样。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走天路这个这属天的道路的确是孤单，但是我们都知道一个外出旅行一对一对的总是比较安全，走属天的道路更是需要有属灵的伙伴，我们看见我们的主这个神呢仍然为挪亚预备了全家八口好跟他一起同舟共济，就是保罗在殉道之前也盼望提摩太赶紧在冬天以前到我这里来，所以我们看见走这条属灵的道路我们需要属灵的伙伴。我们看在这个民数记第16章的里面记载着可拉大贪亚比南一党人反叛这个以至于重伤毁谤摩西跟亚伦，于是就产生了瘟疫。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说摩西跟亚伦呢当场就趴在地上， 在民数记第十六当中，第十六章的里面多次记载摩西连同亚伦一同伏在地，因为他们知道人的为所欲为 终将导致这个灾难的发生。他们趴在地上，以最接近尘土的谦卑祈求神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我们看见摩西和亚伦兄弟两个人，他们在这条道路上彼此的扶持。不过瘟疫仍然继续蔓延开来，摩西赶紧告诉亚伦，快去拿着祭司专用的香炉加上香为百姓赎罪。亚伦很快的就回应摩西的指令，纵使当时已经有很多人死亡，但是亚伦仍然勇敢的站在活人和死人当中，死人中间拿着香炉圣上香，这个香炉圣香就代表着祷告。所以我们看见摩西和亚伦他们紧密的配搭在这个疫情的时刻。然后呢，因为这场瘟疫的事件的发生是来自一群反对摩西跟亚伦领导的这个以色列民，他们采取重伤毁谤的方式，让谣言呢不断的传播，嫉妒跟仇恨让瘟疫蔓延开来。摩西跟亚伦啊，他们大可坐在一旁大声赞美神，为他们兄弟两个人伸张公义，公义处罚这个罪人。但是他们没有，他们彼此在神的面前彼此的提醒，他们为这些人感到焦急。摩西不但一点都没有拖拖拉拉，反而叫亚伦呢动作快一点，赶紧拿着香炉啊圣香来到啊来到会众那里。我们看见啊这个画面，这两位已经白发苍苍的老人，几乎是卖了老命，用最快的速度想要阻止这场瘟疫继续蔓延下去。他们急着抢救这些前一刻还在攻击他们的人。更不可思议的是，得罪神的是这群以色列会众，摩西却吩咐大祭司亚伦要代替他们赎罪。他们两个人不单单是原谅这些伤害他们的人，而且还站在神的面前求神饶他们一命。于是亚伦就带着香炉圣上香站在死人和活人中间，瘟疫就止住了。圣经在经文的里面特别提到亚伦所站的位置，其实亚伦可以站在远远的地方，或者是一个通风比较良好的高处为这群人祷告，但是亚伦却选择进入会众当中，站在最危险的位置，用他的身体站在公义审判跟慈悲怜悯的交叉处，以及生命跟死亡的交界点，在那里献上自己的生命，成为一座香炉，洋溢出爱的香气来。这样生命的味道神闻到了，神喜悦这样的祷告，就让瘟疫止住了。我们看见瘟疫当前的时候，摩西亚伦他们彼此的扶持，彼此的带导，彼此紧密的配搭，终于胜过了瘟疫。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这个疫情仍然是这样的严峻，求主恩待。虽然我们要保持着社交距离，但是我们不要忽略，我们求神为我们预备属灵的伙伴，继续在这样一个危难的时刻彼此的扶持，彼此的带导，彼此的配搭，好让我们的同心合意能够胜过这场瘟疫。求主恩待我们，恩待我们的教会，恩待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阿们。请低头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的恩典，每次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心里面就满了喜乐。虽然外面的疫情是这样的严峻，但是主，感谢你，因为在我们的里面有你所赐的平安。主啊，愿意在这样一个居家避疫的时刻，我们更多来到你的面前与你亲近，我们更多的把我们心中的苦闷忧虑完全交托给你，我们也愿意在这个疫情严峻的时刻继续不断的操练我们里面那一颗信靠主的心， 更是让我们和我们的属灵的伙伴彼此的配搭、扶持、带导，来同奔啊这样一个艰难的，来同一同在主的面前度过这艰难的时刻。求主施恩，求主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呼求，将恭敬交托、祷告、仰望、感恩，那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